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北京时间星期三下昼，国务卿布林肯已经抵达上海，展开其任内对中国嘅第二次访问。佢喺上海同北京访问期间，计划同商界领袖同学生会面，并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会谈。同時有可能安排會晤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儘管美中關係自雙方恢復高層接觸以來有所緩解，但一系列分歧仍然存在。今年亦適逢美國大選年，布林肯在同北京進行艱難溝通的同時，仲必須尋求穩定的互動局面。另一方面，華盛頓同北京在遏制中共用在製造芬太尼的化學品供應方面幾乎沒有任何進展，而台灣問題亦仍然是一個熱點。另外，因為中共支持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而產生的緊張局勢正在加劇。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 Alfred Wu 表示，布林肯訪問期間不太可能取得重大進展，但雙方都希望能夠開放溝通渠道，嚟到避免出現尷尬局面。一位美國高級官員在布林肯行前曾表示，美中關係同一年前的情況有所不同，我哋清楚地表明，負責任地管理競爭，並不意味著我哋會放棄保護美國國家利益的行動。美方亦預告，布林肯將敦促中共停止對俄羅斯軍工生產的商業支持。目前，中共已經成為俄羅斯軍事工業綜合體的主要貢獻者，幫助俄羅斯重建了因制裁和出口管制而削弱的國防工業基礎。星期三，波士頓聯邦法庭法官丹尼斯卡斯帕宣布對吳戚雷威脅民主人士案的裁決。他将在6月7号到监狱报到，刑满之后他会被驱逐出境，不得返回美国，除非获得国土安全部的特别批准。不过该判决仍低于检方的建议，检方建议判处33个月监禁和3年监督释放。与此同时，判决亦高于被告律师的要求。被告律师之前要求释放，然后让吴戚雷自我离境。法官表示，虽然吴戚雷的罪行是在有限的两日内发生，但其目的是阻止受害人发表支持民主的声音。同时，吴戚雷还对受害人进行骚扰，而且鼓励其他人亦都来到骚扰受害人。现年25岁的吴戚雷是伯克利音乐学院的学生，在2022年12月14日被联邦调查局逮捕。当时在事发过程中，中国留学生苏怡在2022年10月在学校附近张贴传单，上面写着“同中国人民在一起，我们要自由，我们要民主等”。吴戚雷得知后，多次在网络上威胁这一位同学苏怡。吴戚雷在伯克利音乐学院中国学生和校友的微信群组上发了一条信息，要求苏怡私下传单，并说他已经向中共公安机构举报他。2022年10月22号，吴戚雷还在一个微信群中威胁要斩掉苏怡的双手，以及威胁向中共举报他的所谓反动海报。当时群内有成员附和，但亦有人呼吁私下解决。受害者苏怡表示，这一些言论让他感到极度害怕，亦为他远在中国的家人感到担忧。检方表示，由于这起案件和被告的所作所为，苏怡认为他已经无法安全回到中国。星期三，由彭博新闻社和晨间资讯公司联合进行的民调显示，川普在7个关键摇摆州总体获得了 49% 的支持率，超过了拜登 43% 的支持率。在这7个有可能左右2024年总统大选结果的关键战场州内，川普在6个州保持领先， 包括威斯康辛州、宾夕法尼亚州、内华达州、北卡罗来纳州、乔治亚州和亚利桑那州。而在密歇根州，拜登则领先川普两个百分点。具体而言，拜登在宾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辛州的支持率仅略微落后，但在乔治亚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的支持率与川普的差距较大。谭博社对此认为，影响拜登在选民心中地位的主要是人们对美国经济发展轨迹的悲观情绪，而这个问题一直是美国人在选举中最关心的问题。受访者普遍对美国的近期经济前景表示悲观，大多数摇摆州选民认为未来几个月的经济状况将会恶化，只有不够五分之一的选民表示他们预计到今年年底通胀和借贷成本将会降低。调查指出，在表示尚未决定将选票投给哪个的受访选民中，预计这些经济因素将会有所改善的人仅占个位数的比例，而尚未作出决定的选民可能让拜登和川普缩小差距一个至关重要的群体。国际特赦组织对155个国家人权状况进行评估后，在24号发表2023至2024年世界人权状况报告。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艾格尼斯·卡拉马尔德表示，过去一年所见到的违反国际秩序的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卡拉马尔德说，在美国庇护保护下，以色列当局在加沙犯下的多项违规事件都未受监察。报告批评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持续入侵，指拥有一票否决权的安理会常任理事俄罗斯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通过蓄意袭击平民，对战俘使用酷刑或其他虐待手段而继续违反国际法。报告还批评中共向缅甸军队提供武器和继续逃避国际社会对在新疆迫害维吾尔族少数民族人权、灭绝维吾尔人文化和语言的情况进行审视。该报告在中国部分的概述中还表示，中共当局继续以国家安全作为说辞压制人权，包括表达、结社和集会自由，对很多议题的线下和线上讨论进行严格的审查，人权捍卫者等受到强制拘留和不公平的审判，而女权活动人士受到骚扰、恐吓、强制拘押和不公平审判。报告还说，香港的公民空间比以往越来越受到限制，当局以国家安全为藉口对和平示威进行广泛的禁止，并监禁支持民主的活动人士、记者、人权捍卫者和其他活动人士。香港当局还试图拘捕逃到海外的反对派活动人士。卡拉马尔德警告，包括俄罗斯和中国在内的其他势力强大行动方亦展露出有意将1948年依规范所建立的国际秩序全盘置于险境之中。卡拉马尔德认为，目的是保护人类的各大国际组织有必要采取紧急措施来到进行振兴和改革。他另外指出，在这个日益凶险的世界之中，新程式的 AI、面部辨识和间谍软体这一类技术，如果在未受监管情况下日益普及并部署应用，恐怕有朝一日成为邪恶敌人，触犯国际法和人权的行为恐怕扩大并加剧到异常的境地。他呼吁各国政府以强而有力的立法和监管措施，因应 AI 技术带来的种种风险和伤害之余，亦都可以约束大型科技业者。拜登总统星期三签署了向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提供950亿美元的法案， 佢話：當我哋嘅盟友更強嘅時候，我哋亦都更強。新援助係為咗幫助烏克蘭抵抗歷時兩年嘅俄羅斯入侵，並協助以色列打擊哈馬斯武裝分子，並抵禦伊朗空襲。拜登話：新援助將令到美國更加安全，將令到世界更加安全，將美國喺世界嘅領導地位持續落去。拜登話：幾小時內，美國就將開始向烏克蘭運送防空彈藥、火箭系統嘅炮火同裝甲車輛，幫助烏軍戰士抵抗俄軍。目前烏克蘭東部戰場基本上陷入僵持局面。佢話：美國將從自身嘅武器庫中運送彈藥，然後以美國製造嘅新彈藥補充美國武器庫。拜登話：換句話講，我哋喺幫助烏克蘭同時，亦喺度投資我哋自己嘅工業基礎，加強我哋自己嘅國家安全，支撐美國各地近40个州嘅就業。國會喺數月嘅辯論後，終於通過咗援助案。拜登話：法案嘅通過係一個歷史性嘅時刻，顯示美國將挺身對抗俄羅斯總統普京。拜登宣布：我哋挺身對抗獨裁者，我哋唔對任何人俯首，肯定唔對普京俯首。參議院星期二晚間以79票对18票，最後通過咗新嘅援助法案。該一籃子法案包括向烏克蘭提供610亿美元的援助，向以色列提供260亿美元的援助，向加沙提供10亿美元的人道主義援助，以及用於對抗中共軍事力量的80亿美元。該法案還包括一項最終可能導致 TikTok 在美國被禁止的法案，俾中國母公司字節跳動大約9个月時間出售 TikTok， 否則佢將從美國應用商店下架。